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2号到12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不要抱着指责的心态去帮助同修。作者：大法弟子。没同修被邪恶迫害的已经瘫痪在床上多年了，这些年里同修们陆陆续续的去那个小村里看他，有的送钱，有的给物，每次去的同修回来都说没这个人情重，见到同修就哭，大家就批评他还不精进学法，找到执着的根，好赶紧站起来。还有的说他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毫不客气地给他指出了许多问题，他也说改，可是改了吗？要是真改了，现在就不是这个状态了。同修们都急切地希望他尽快康复，也在每次发正念时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可是他的状态一直不好。有一次我也去了，交谈中我知道他过去发资料讲真相的事做了很多，只是心性提高没跟上来，于是我像医生开药方似的滔滔不绝对他讲了很多法理。当时我觉得很自负，讲的都是理，相信他如果能按照我说的做，很快就会走出来。从那以后我心里也一直在惦念他，希望听到他的一些好消息。可是前些天又听去看他的同修说，哎，那个梅呀状态又严重了，听说以前在色欲方面做得不好的男同修常去看他，他呢学法呀修心呀好像没什么突破，反而身体还不如以前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我忽然意识到梅眼下这种不好的状态与看望他的同修包括我自己也有关系。据我知道，每个去看望他的人都是抱着自己的观念和认识在指责他，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表面上好像是在帮他，而实际上都是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对方，甚至有的言语尖刻，出语伤人，背地里还在同修之间扩大地讲没如何如何的缺点。这种表现和旧势力生命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旧势力不就是把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强加给师父吗？可是不管他们自己认为再好的东西，只不过是那一层的认识和理，如果看中了自己的认识并且强加给对方，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这么多年了，由于我们的心不纯，证实自我的心较重，今天你指责一通，明天他指责一通，看似是在帮同修，实际上是在推同修。当我转变自己的认识再看梅时，我感觉他真的了不起，为了大法他弃家流离失所，在邪恶的残酷迫害中他从未低过头。当他被迫害到瘫痪在床上时，仍然没失去对师对法的坚信，每天仍然坚持学法和看明慧。这样一个正法中的伟大生命，我想宇宙的神都十分佩服。作为同修，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他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彻底地转变一下观念，大家都从内心深处发出为美好的心去关心他的生活和修炼，这种真诚而不是指责，和他一起学法交流，形成一个整体，我想这样他一定会慢慢的好起来。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修交流后，同修很认同，由此 我想起身边过殡业官的另一个老同修，当时他的状态有些迷糊，家里和去看望的同修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他，你就否定旧势力安排，不承认他。老同修闭着眼睛跟着说，我否定旧势力安排，不承认他。另一个同修说，你发正念，把干扰你的邪恶灭尽。老同修也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发正念，把干扰的邪恶灭尽。其实老同修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正念了，甚至主意识有些不清了。同修在指责中开的这些方子对他已经不灵了，而帮助他的同修很少理智清醒地找自己和面对老同修的状态，都把自己认为最好的认识和理强加给对方，最后老同修还是离世了。从另一个同修那里，我知道了一点事情的关键。他生前认为自己阳寿到了，对儿女说，我准备了几千元，走那天不拖累你们，这些钱够办事用的。我认为这才是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他和让他走的根本原因。这可是他求的，符合心旧宇宙的理，你求的谁也管不了。如果同修在帮助他时理性十分清醒地告诉他，我们就走师尊安排的路，不管阳寿到没到，一定要等到法证人间那一天到来，我想这坚定的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这也是选择，谁敢干扰他的状态也会迅速地好起来。有时候和同修交流时，常常发觉一种似乎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好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自己认识的东西，认为自己这也对那也对，而当同修过不去关或有了不好的状态时，大家不是真心地去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而去帮助和圆融，使其尽快走出不好的状态，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帮助对方时带出一串自我。人类是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中说谁的身上没有着色，那他就是神。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其实每个人在修炼中都摔过跟头，有过那么多那么多没做好的地方。比如有好多同修曾在邪恶高压下写过三书，有的犯过男女错误，有的曾经邪物，有的如果按照旧宇宙觉者渡人的标准，这些生命会全部被逐出师门外，一个都不能要。然而慈悲的师父没有嫌弃我们，不计既往之过，在我们最难最苦时精心呵护和鼓励我们，使我们走过了一个个难关。师尊不嫌弃每一个弟子，而同修之间还用评论谁高谁低和谁行谁不行吗？更应该修去指责别人的心，我们就要用宏大的慈悲和博大的胸怀去帮助同修和众生，这才是新宇宙生命应达到的标准。反复看师尊欧洲法会讲法，心里十分震撼。师尊为整体大法弟子不够格而着急呀，每看一次我就想，一定多看自己，不指责别人，多看自己，不指责别人。
主动化解与同修的间隔。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前阵子做了一个梦，梦中与另一位同修准备要攀爬一座很高很陡峭的大山，身上还背了很重的包袱。这座山很特别，没有树木或道路在上面，近看原来是一座光滑的花岗岩大山，大山的质地还透着微粉红的纹理。尽管两人历经了几番艰苦想要往上爬，但是因为没有着力点，根本就爬不上去。于是我瘫坐在山脚下，一种欲哭无泪的无力感涌上了心头。就在这时我梦醒了，心头有说不出来的沉重， 紧接着也陷入了沉思。很明显，这个梦是一个点化，自己经过向内找，我悟到以往在大法工作上，因为做得不足，以及常人心的影响，自己与某些同修产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在负面想法中就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间隔，大间隔形成了大山，小间隔形成了小山，这些大小山横挡在修炼的路上，不让我迈向坦途圆满回家。虽然我悟到了，但是要下定决心去化解与同修的间隔，特别是大的间隔，却是何其的难。所以梦做过之后，也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去过关。不过接着几天又有点化，自己深刻了解到一点，修炼后人生道路已经改变，在某个时刻就该去某个执着心，如果这颗心还是不去，那可能就是面临修炼终止，无法圆满回家。修炼人是要回到美好的天国世界，做个大自在的高层生命，还是继续承受六道轮回之苦？答案是很明确的。我决定要主动化解与同修之间的间隔，不管是小山还是大山，从法上认识到每个间隔都隐藏着不同的执着心，我要找到它，面对它，恒心放下它。只有放下它，心中才会产生无比的正念及坚定的正行。同时以法上最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融化钢铁的慈悲，以及完全为了别人着想的心来化解间隔。至于为何要主动呢？因为当初间隔的产生主要是自己的不足造成的，因此我应该主动去联系对方。另外也因为时间很紧，不等人了。以前与一位同修在打电话工作上产生了间隔，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没有联系了。某一天我透过 Skype 与这位同修语音联系上，他有些惊讶我主动找他交流。一开始彼此谈话有些鸡同鸭讲，不过在他感受到我的善意之后，两人交流也热络了起来。当然话题也随之谈到以前间隔的行程，从他的语气中我感受到他承受的委屈与不平。突如其来他冒出一段话，大意是这样：您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大脑，做什么事情糊里糊涂的等等。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以前我就会开始心血沸腾，不想再接话下去。因为我一向觉得自己脑筋很清楚，做事情也条理分明，所以自我感觉良好。不过当时我竟然很平静地回答他，您说得很对，我的脑筋有时确实不太清楚，做大法工作也有许多不足之处，还请您多多原谅。就从我说出这句话以后，我俩的交流就顺利步上了交心的阶段。当然我心中的那座大山也开始融化消失。回想自己当时为何没有动心呢？我想是因为我放下了一颗高傲的心。以前由于我的常人工作能力及经验形成的常人观念，使我看不太起他，做大法工作时觉得在他之上，也因此彼此产生了间隔。几天以后在电脑荧幕上，他打字过来给我说，上星期六打电话基地突然来了六位同修一起打电话，大家打的效果很好，不少人三退了，现场气氛热络，整个场感觉很好。有同修问他说，奇怪，平常打电话基地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打，今天怎么突然冒出这些同修来一起打电话？他回答说，那是因为某位同修最近与我电话交流了，所以今天打电话基地的场改变了。看到他打过来的字，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我很真心的打字回给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您宽容了我造成的，谢谢你。从那一天起，我俩重新开始保持了联系。就在当天晚上我快要睡着时， 觉得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在层层往上升腾。虽然我主动与同修化解间隔，有了初步的成效，但还有待精进去凿掉其他的大小山，因为有些间隔很深，不是一次两次交流就能化解掉，就像正念过关一样，很大的关需要有很强的正念，化解间隔也是一样。不过我坚信，找到那颗人心，去掉它，然后以完全为了别人着想的心与同修交流，一定可以过关。另外也悟到一点，感觉与同修一有间隔时，就要求自己尽快去化解它，不让它有机会形成任何大小山。以上交流内容层次有限，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修善。作者莲子。在小组学周刊时，一同修说，不觉得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另一老年同修紧接着用带有讽刺口吻地说，别人学你睡觉，你当然觉得时间快了。学习时，这位同修经常睡觉，说完后大家都笑出了声，我也随着笑了。那位同修随着大家的笑声低下了头，我当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悔自己也跟着去笑，这哪是修炼人的行为啊。又过了一会儿，那位老年同修可能也发现了自己不对，又说道，我刚才说错了，没有修口。这时我想起了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今天自己在场也不是偶然的，赶快向内找自己，想起了自己在过去做协调工作时，经常当着大家的面说同修的不足，指责埋怨同修，甚至有时还对着同修发火，只管自己没遮没拦地把话说出去了，也没有想说的对不对，这话该不该说，更没有想这话对同修有没有伤害，同修受得了受不了。自己在过去岂止没有修口，更主要的是没有修善啊，更不用说慈悲了，还觉得自己是在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听到老同修说的，我刚才说错了，没有修口，那句话当下也想给老同修指出来，可转念又一想，如果我当着这么多人给老同修指出来，他能不能当下理解和接受呢？会不会给他带来伤害呢？还是等下来个别和他切磋比较好？师父早就说过，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精进要旨，浅说善。自己修炼了十多年，怎么连这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修出来呢？还是没有真正悟到真善忍宇宙特性的真谛，没有真正的同化了真善忍宇宙特性啊。记得几年前曾经有一位同修和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走进大法，但不等于走进了大法。我当时并没有去深悟这句话，现在想起来，这句话不就是针对自己说的吗？如果一个修炼者没有善心，遇到矛盾怎么能做到忍呢？那真也做不到了，真善忍都没有做到，那不就是只走进大法而没有走进了大法吗？
常人都知道，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理解别人就是理解自己，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也讲的是一个善，能够理解别人，尊重别人，怕伤害别人的人，也能够善待别人，处处去为别人着想。修炼的人身在俗世之中，但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遵循的是超常的理，更应该做到超出常人这些道理，做到真善忍，以最大的慈悲和善念去对待一切才行，包括我们当前要完成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个人所悟，话从口出，口从心出，心善则口善，心不善则口必不善。所以修口先必须修心，人的肢体是由意念指挥的，心修好了，一切的表现都是好的，相由心生，亦是此理。心善不但能表现在口善上，也会表现在面善上。如果一个人能够心怀慈悲，心存善念，心如止水，说出话来必定是平静平和，不急不躁不激动，表现在面部上必然是特别和善，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中又明示我们，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呀，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我现在还悟不到师父讲的这段法中更高更深的内涵，但我知道了，对于一个大法修炼者来讲，修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大觉者佛道神的基本本性，是圆满必备的标准，是一个正法修炼者必须要达到的。通过一件小事使我认识到了一个修炼中的大事，那就是修善。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点悟，使我能够把住真善忍这个宇宙特性去修。
认识整体的重要，作者心语。2009年12月5号，是太王的82岁寿辰，法轮功天国乐团应邀首次亮相曼谷。在游行过程中，几个30岁左右的泰国妇女冲我们拼命的挥手，不断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我看到其中一个人喊着喊着眼眶湿润了，一个生命得救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特写，其实游行现场感动了大量的众生，何止这些，在这种强大的慈悲能量中，我们每个参与游行的同修也都很感动。参加这样大型的集体活动，我个人还是第一次，兴奋之余得到更多的是个人修炼的升华。以前我也参加过一些集体活动，但是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楚地认识到整体的重要。正实法中有的大法弟子负责协调工作，就像一个巨人的大脑，真的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有的大法弟子完全摆脱疲劳的束缚，跑前跑后的为我们这个整体服务，就像巨人的一双巨腿支撑着我们整体前进。 所有负责演奏不同乐器的同修，就像牵手佛的每一只手，各自手握不同法器。在大法中，这种有机的分工自然形成了一个庄严的整体。这个整体在宇宙中到底有多么神圣，我不敢说，但是今天我明白了，我们大法弟子个人的修炼，无论你做得怎么好，也无法达到整体的作用。大法弟子形成的整体是超越大法弟子个人修炼所成就境界极限的。大法弟子相互配合形成整体，是每一个大法弟子修炼路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人体悟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谈遇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心里就别扭。作者童心。人在做一些事情时，容易受后天养成的观念所左右，自己不主导自己的意识，就会被后天观念所支配。今天我们集体学法，大家围成一圈学习转法轮，一家三口坐在我旁边，夫妻俩都伸着腿，小孩看父母这样做，感觉盘腿很累，也把腿伸出来。自己无意中看到这个现象后，心想，怎么这么不注意小节呢？大家都盘着腿，唯独这三位，自己头脑中各种想法随之往外冒。反观自己，这种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别扭，就动心，其实里面也有党文化的因素。中共从窃国以来，不管对内还是对外，把意识形态的东西看得非常重，甚至前苏联政府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相违背时，宁可断交、还债、搞战争。这种顺者昌、逆者亡的霸王心态，潜移默化地灌输给了国民，在国人的思想中，很多都形成了符合我的观念我就说你好，反之就是异己，就是对立面。在修炼中，尤其在人与人之间，更能反映出这个观念。诸如对方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情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自己就反感，就抵触，发展下去对与错的意见都不愿意听，别人不能说，到了一说就抵触，就炸的程度。或者与同修共同做一个项目，此心如果很顽固时，加上自己掌握的技术很完善，这种观念也会起作用。他会打着以正实法救众生的幌子，不断地加强我的想法是对的，我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这样就会更加执着地固守自己的东西不放。其实深挖下去，有没有畏私的因素？有没有正实自己的因素呢？相反，如果真没此心，自己的心态会平和，会包容，是慈悲的，在放下自我感性认识中，才能更好地圆融整体。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过，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这种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别扭，就动心，在平时修炼中不注意，不主动修去时，它就会变得很顽固，就会形成有形的生命。此时自己主意识不强，它就起了作用，就会主导自己的言行，甚至在做正实法的事物中，自己都不会很理性地对待问题。当自己认识到此问题时，也就是要销毁它了，它当然就要阻挡抵制，它会演化很多假象，自己意识不清又会被它带动，甚至把事情发展到很激烈。在写这篇交流稿期间，又出现了这类事例，看到同修的言行不符合法时，心里很不舒服。虽然这次又被外界给带动了，可过后意识到必须把这个脏东西倒掉，导致自己不舒服的原因，不是同修做这件事不符合法的缘故，而是做这件事情没符合自己的观念与人心。这也是师父利用这件事情暴露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在时刻提醒自己，周围发生的任何事 都没有偶然的。当自己意识到那个观念与人心时，那就把它拿出来放到桌面上，抓住这难得的提高机会修掉它。自己要认识到，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就必须在这个修炼过程中放弃人中不好的脏东西，无条件向内找，提高升华自己。这样在修炼过程中才不流于常人行事，所做的任何事才会显出大法弟子的威德，才会更加神圣。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修炼体会，写出不足是为相互圆融补充，有不足之处望同修给予慈悲指正。
从真相壁谈起，作者万山。现在的真相壁越来越多，大多数人都已经潜移默化地认同了这种讲真相方式。真相壁在传播真相信息、救度众生方面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我想交流的是，假如师父没有肯定过这种救人方式，我想咱们同修们不妨设问一下自己，你会第一个使用吗？接着举个例子，假如你是当年长春电视插播大法真相的刘同修，你会顶着许多同修当时的不理解甚至反对，冒着可能是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给大法抹黑的可能，去完成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吗？我问自己，心里说我不行。如果我是第一个用真相币的，我会想，我把法轮大法好这样庄重神圣的字句与有邪灵图标的东西放在一起，是否是对大法的不敬和侮辱啊？另外，这样做世人能否接受？如对人民币流通产生影响，那对世人得救，电视插播太危险，打乱人们正常收看秩序，采用的办法是否太偏激？世人正收看电视，突然节目变了，人们会不会……等等等等。总之，我想会有许多同修和我有类似的顾虑，经常把世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实质上总是维护常人的什么东西，做事时总是要考虑周全才行动，到做事时不是事情有变化就是失去了机缘，忘记了三界内的一切皆为法而来，为法而成。采用何种方式救人，被救者是无权选择的，符合常人执着去救人，那是大法弟子的慈悲与智慧，而不是必须如此。我们常说听师父的话，师父咋说的就咋做，这话没错，不过师父不是希望我们早日成熟吗？师父的法没讲明就不动，白纸黑字没讲，但法中内涵已讲透，怕走错路，怕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麻烦，顾虑重重，只能去证实已经被肯定或存在的东西，而不敢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和对众生的慈悲用正念打出一片天，表现上就是等、靠、要走别人铺好的路，每一次的过关都是被带着、逼着突破，刚突破悟道的理又成了新的观念上的框框，讲真相做事中往往就像是吸一拔牙，习惯动气，注重表面最大分子结构的变化形式，而忘却了一件事情的解决，包括生命得救，实际上是构成这件事的从微观到表面所有粒子层层归正从主的过程。人间表现的观与难，就是构成那件事中的变异粒子和我们未修去人心的粒子的碰撞的结果，在人间的展现。那些变异的粒子都是大大小小的丝构成，我们未修去的人心也是丝，丝与丝之间是没有制约作用的，我们人心归正后，那件事就自然解决了。接上面所说，那些同修之所以能正念正心，做我所不能做，我个人认为就是他们能够最大限度放下个人的一切， 尤其能摆脱框框的束缚，在他们心中只有大法和众生，在他们眼中人民币和纸没什么两样，电视播放真相片才是正常的秩序。我想这些能在关键时刻没有想到一点我的东西，一心只是为了维护大法和救度众生，这纯正无私的正念才是师父要的。这是一个旧宇宙生命能够进入新宇宙而万古圆融不灭的保证，这一念就能成就不同的天体，这一念就无所不能。这样的正念只有在无私无我的大法修炼中才会诞生。这是那些自以为是借助大法无边法力来解决个人问题的旧势力望尘莫及的，也令我们一些在家所谓实修，所谓要符合常人状态走正路的同修们汗颜呐。只有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才能实现无量大穷的亘古圆融，才能实现广救众生和个人修炼的大圆满。个人修炼层次所限，不对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待小弟子修炼的点滴体会，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我与妻子都修炼大法，我是97年得法修炼的，妻子是稍后走进来的，可以说我们家是一个修炼的环境。孩子今年6岁多了，从孩子出生后我们就经常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孩子大些后我们就带他一起看师父在广州和大连的讲法录像，好多次孩子看着录像说电视屏幕上显出了很多的法轮，而且都是旋转的，有时看到屋里和墙上也有。我们知道这是孩子的天目看到的，就告诉他说看到这些是好事。师父在法中讲到天目时也说过，都是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学法。孩子满口答应着，师父讲过6岁以下的小孩打开之后看得非常清楚，也容易打开，一句话就能打开，出自转法轮。带孩子多学法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学法就是学法，任何干扰都不能影响学法，出自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所以每次学法我们都洗净手，同时告诉孩子要爱惜大法的书，让孩子停下手中所有的玩具，然后与孩子端正地坐在那里，集中时间和精力专心来学法。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法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营造一个清净纯正的学法修炼的氛围，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学法习惯。师父的红吟是孩子很喜欢背的，平常学法我们就集中孩子的注意力，以通读转法轮为主，同时教孩子背诵红吟。为了让孩子对背法更有兴趣，取得好的学法效果，我们就以比学比修红吟实修的方式与孩子一起来背。这样做我发现孩子背得很认真，容易记住，学得也很入心。这时我们就多给予他一些鼓励，日积月累，孩子一手手的都能背熟了。学法时遇到孩子不太懂的一些词句，我们就把文字的表面意思用他能理解的语言说给他听，因为师父的每句讲法还有更深的道理，更多的内涵。因此我们鼓励孩子说，只要好好的读法学法，就会知道的更多，明白的更多。记得有一次孩子在背诵师父的红吟时，学到游岳飞庙，孩子问岳飞是谁呀，于是我们就把民族英雄岳飞英勇抗敌而遭奸臣陷害的一些历史故事告诉给他。这样孩子在了解岳飞英名，敬佩其英雄壮举的同时，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学法的深入，我想 他也会慢慢理解和领悟到诸多的历史渊源，领悟到师父历尽万般艰难而普度众生的慈悲和伟大。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出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孩子的天性是纯洁而澄清的，随着不断的学法，真善忍的法理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渐渐地扎下了根。有一次，孩子回家说，在幼儿园里，一只小鸟不知怎的飞进了教室，引得不少小朋友争相捕捉，还有的拿着木杆追打，教室里嘈嘈杂杂，惊恐的小鸟四处乱飞乱撞。孩子说到这里，我忙问他，你也跟着捉鸟了吗？孩子用力地点点头，没出声。听到这里，我有些着急了，赶忙对他说，你还记得修炼人要善待生灵，不能杀生的道理吗？孩子脱口说，当然记得了，那你干嘛也去捕捉鸟儿啊？孩子一板一眼地解释说，我是看到那么多人围着追打小鸟，想赶快把它放出去，要不小鸟一会儿就没命了。哦，原来是这样。最后，孩子边喊边把这只飞进来的小鸟轻轻地握住后，拿到屋外放了出去。从这件事上，印证了孩子小小年龄，遇事自己能照着法去做。从中，我看到孩子对师父的讲法还是很入心的，为此我也感到非常欣慰。明慧网中有许多小弟子的修炼故事，我们常念给他听，对孩子的启发很大。另外，每期的明慧周报下载打印出来后，我们先是把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寓言、传统文化、明慧学校、大法在海外的红传以及修炼者的身心变化等也边读边讲给他听，以不断启迪孩子的善念。读得多了，我发现孩子对许多故事，如红眼石狮、成语故事以及古今一些善恶之报的故事等等都很感兴趣。记住后，有时他还绘声绘色地讲给其他小朋友们听，时间一长，小朋友们都认为他懂得多，知道的新东西多，而且易于相处和交往。这样，不少孩子经常围在他的身边，要他讲故事，也愿意听他说。周报上登载的好些故事，至今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讲起来朗朗上口。现在可以说，每期制作出的明慧周报，孩子通常都是第一读者。在家里做真相资料时，孩子有时也是我们的小帮手，如叠传单、装自封袋等，每张资料孩子都做得很认真很仔细，一边做着口中还时常自言自语地说，做资料快救人，我也要做师父的小弟子。有一次是周末，资料做得多些，准备与同修一块外出发放，全部打印出来后，我们和孩子一起叠装资料。夜深了，孩子坐着坐着止不住打起了瞌睡，两眼绷紧，坐在那里像个小不倒翁似的晃来晃去的，还在使劲地睁着眼。我过去抱起他，想让他回屋睡觉，他不肯，说我要和你们一起来做，做完了再睡。就这样，他又打起精神，直到和我们全部叠装好资料后，才带着微笑满足地安然入睡。现在孩子知道真相资料用来救人的是宝贵的，是来之不易的，所以真相资料的作用在孩子的心目中已是越来越明确了。为此，孩子也非常珍惜每份资料。一次我与他上街时，看到路旁一份散落的真相传单，他赶紧跑去捡拾，不料一阵风刮来，把传单卷进了道边停放着的水泥管道中。他又躬身钻进去，把资料掏了出来，吹进尘土递给了我。还有一次，他与小朋友在公园玩耍，看到一名小伙伴在把真相传单折飞机玩，这是许多孩子常玩的一类游戏。他立刻走过去告诉那名小朋友，这样做不好，不要毁坏了资料，说着把真相资料要了过来，斩去折痕，重新铺开叠好。在孩子看来，救人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要好好珍惜才是。这是一个朴素简单而又至真至善的道理。从这些事我感悟到， 孩子的内心世界往往心无旁杂，清纯透亮。有法的指导，孩子的心灵就会越来越纯净。当然，我们也清楚孩子有孩子的特点，任性、好玩、争强好胜，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稍不留意，有时还耍点小花招，来几把游戏。遇到这些事，我们只要对孩子晓之以理，注意从法上加以引导，不刻意强求什么，孩子就会慢慢的做好。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出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乾坤茫茫，一轮金光，觉者下世，天地同向，宇宙朗朗，同化法光，圆满飞升，同回天堂。出自《红银同化圆满》。悠悠岁月，茫茫人海，生逢大法红传的万世机缘，孩子赤身来到世间，尤其是出生在我们大法弟子的家庭，是孩子的造化和福分。作为大法弟子来说，我们有责任把孩子，把我们的小同修带上修炼的正路，并在修炼中一步步地用心带好他们。几年来，我深切感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修炼场所。我们的言行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我们的执着和不足也会反映在孩子身上。因此，我们真正要想带好孩子，就要不断精进实修，时时处处以法修正自己。只有这样，我们在正实法的修炼路上，才无愧于师尊的救度和我们史前的誓约，才能圆满完成我们助师正法的使命。以上是我们带小弟子修炼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多指正。
修口没有修扎实，作者袁荣。自从得法修炼以后，我自认为自己修口方面做得还不错，可实践中才发现自己修得还不扎实。就在昨天和同修交流中发现了问题。几年没见面的同修因为特殊原因见面了，同修见面非常亲，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此同修谈了许多反迫害的体会，也忆了忆昔日熟悉的同修。当谈到我也熟悉的同修时，我也随口来了一句，是哈，没有阳刚之气。话一出口，心里马上难过起来，我违约了。我平时给自己规定，背后不议同修是非，回到家中一夜没合眼，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了，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修炼人最基本的素养。为了增强记性，再次重温师父有关修口方面的教诲。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于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转法轮。最后再品味一下同修万古缘的诗，修口修慈悲，修口修慈悲，多口多是非，磨难从口入，失口处静微，口使烦心累，心烦口胡吹，修口去执着，尊法恕口悲。
修炼日记，心像莲花一样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阵子，我老受别人状态的带动，别人生气，我也会跟着不高兴，自己却没在意修正心态。一日复一日，这个不高兴的物质积淀多了，自己竟会发火了。事后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不管别人什么心态，自己不要受影响，始终是祥和的，那才是修炼者的状态。想好了应该这样做，可是一和他人接触又被带动了，自己又不耐烦，不高兴起来。师父说，光想听好听的，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要说点你不爱听的，看你会不会动心。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为什么自己会被常人心带动？是因为自己身上有和常人相同的执着，才能被他人牵动，在矛盾中才超脱不出来。而神的状态是慈悲，我的理解中，慈悲就像莲一样纯净美好，俗世中亭亭玉立，一尘不染，散发着芳香。自己在世俗中修炼，那些人心执着观念就像荷塘的淤泥，而修炼人的心应像莲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清净美好，不受世俗干扰。
记一段特殊的修炼经历。作者：一梅。我修炼13年了，19岁插队离开父母，直至退休，来到南方大都市父母身边时，操劳一生的母亲已痴呆不能自理，每日大小便没感觉，24小时带尿不湿，不认识人，搀扶走路，开始坐轮椅，后来卧床，不会吃饭，靠每天数次用注射器往嘴里打流食。我就住在弟弟家，专职照顾母亲，直至今年9月母亲病故，我经历了1年多的特殊修炼历程，坚信师父正念面对。在此之前，我和儿子生活简单，每天有充足的时间做3件事。自开始专职照顾母亲，时间紧，琐事多，整日照顾母亲占用了大部分时间。救人是大法弟子当前最大的事，难道我走了救世力安排的路？通过学法，我逐渐在法中提高了认识，理清了自己。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弟子问，有时遇到难，不知是自己的业力还是救世力的安排。师父，不管是救世力的安排还是业力，我们首先想自己。我连你们发正念的时候都叫你们首先清理自己，先看自己，自己有问题了那就处理好，那时候救世力他也没办法，他抓不到你的把柄，自然也就退了。当然了，现在救世力退了也不行，彻底清理，发正念清理完自己就清除他。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在法上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想自己，发现自己骨子里想过清闲日子，不想吃苦，想安逸，还未思为我，理清了思路，我必须正念对待，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必须要走的路，而且必须要走正走好。 虽然我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没遇到同修，但有师在，有法在，有明确的使命在，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独行中走好自己正实法的路。于是我在现有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做三件事：学会电脑上网，既不懂也顾不上什么防火墙等安全措施，每周保证回家一次上网下载每日明会和证件文章。而且当时不懂直接下载每日明会浏览，而是把每篇文章打开一篇存一篇，每上一次都要2个多小时，再在随身带的手提电脑上阅读，同时刻神韵光碟，家乡同修给我带的漂亮的盘贴，平时经常推轮椅带妈妈出去，在商场、公园、农贸市场、附近小区等云游，年老的母亲经常引来有缘人主动搭话，给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发神韵光碟，提供了方便条件。2008年，我磕了500多套神韵光碟，发到花园小区及面对面发给生活中遇到的有缘人。凡事内修，磨练意志。虽然我每天在照顾痴呆母亲中，最大限度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可在琐碎的生活小事中，师父利用我的家庭环境，一次次给我暴露出我以为早就修去或以为自身没有的肮脏的心。在母亲扶着东西在室内能走的时候，常常做一些有意捣乱的事，饭菜摆在桌子上，她会在你无意时用手抓菜，这盘菜抓到那盘，把饭抓到菜里，孩子一生气，这饭还有个吃，起身走了。有时会把日用品藏起来或揣兜里，把果皮等食物不知啥时就扔到沙发底下、餐桌下面或塞到被子里。有时上完卫生间，刚把它扶起来，换好尿不湿，刚要提裤子，就又尿又大便。他还会不知不觉地把大便包在毛巾里。妈，你怎么这样？真是的。我常常脱口而出，明知他不懂，仍习惯性地埋怨母亲。试过之后才找找自己，又暴露出了自己埋怨、不善、怕麻烦、不平的心，马上发念，埋怨、不善、怕麻烦、不平的心都不是我，炸死。清除，每天就这样无数次的磨心，向内找，清除。师父层层给我清理，明显感到不好的物质越来越少，我也平静多了。师父给我们有序的安排修炼，是一步步一关关的，特别是练功人在修炼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上给你设了一点难，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是你自己的难，给你摆在不同层次上让你提高的，你只要一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转法轮。其实提高心性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一层层的关难并不像人们写文章那样层次分明，有时是一关没过好，一关又上来了，有时是感到自己陷在常人中，处处动人心，处处陷人心，在常人的烂泥塘里拔不出脚来，不用找人心，而是人心历历在目。这时也别气馁，别用人念看问题，相信师父，我知道这是师父点悟我，快提高层次了，因为我们这一法门修得快，每周都会提高一个层次，所以还是冷静下来学法，发正念，在实践中磨出顽强的意志，不断向内找，不断内修的意志。我母亲慈祥善良，抚育我们姐弟五人，从没骂过我们，也没打过任何人，可人意识不清了，倒恶毒地骂我，而且都是侍奉他的时候，这一关过起来真是很难。我给母亲洗脚时，洗脚心脚面可以，一洗脚丫他就恶狠狠地连骂带打抓头发，脚使劲踹盆， 我就双手抵挡，愤愤不平，你干啥呀，伺候你呢，你则好赖不知。有时在抵挡母亲打自己时，双手紧紧握住母亲两只瘦瘦的胳膊，咬牙切齿的同时，两手的力量在加强。我意识到自己这不是有意识的掐他，也让他疼吗？这不是挨打还手吗？我从没这般恶地对待过任何人，况且是操劳一生痴呆的母亲。我知道在观念面子下隐藏很深的恶的东西暴露出来了，还有委屈和不平。坏东西暴露出来了，就得迅速清理，毫不迟疑。我一遍遍在心里发念，师父，我是由真善忍构成的，违背宇宙特性的东西都不是我，炸死，解体，清除败物。然后每天发正念，都有意识地清理自己，看好这颗心，不祥和就往深处想，是什么东西在障碍自己。几乎每天都要找自己，每遍数找，有时觉得找到容易，修去难。后来明白这也是人心，因为修去一层，去掉一层，修去一层，去掉一层。可毕竟是人在修，人心不知不觉就上来。妈，我是你女儿，你认识我吗？我在伺候你呢，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妈妈生病了，我趁身边没人悄悄对她说，妈，我是修大法的，是救人来了，不能光陪你，你该走就走吧。这不是盼自己妈妈死吗？不善、自私、恶毒、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我知道师父想尽一切暴露了我眼蔽很深的肮脏的心，让我自己看到而排斥羞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知道我能够找到自己多少人心正念排斥清除，师父就给我拿掉多少，我就看好这颗心。不知不觉随着人心少了，麻烦少了，母亲的骂声也少了，没了。我有时郑重地叫母亲的名字，告诉她记住师父，记住大法时，她的眼睛立刻有精神，两眼专注地看着我，连连答应哦哦，他明白，那面真的明白了，我的心顺了，一切都顺了，我变他就变，洗脚冲凉也不再打人了。经常看到母亲祥和的目光，根本看不出是80多岁的痴呆老人，我也变得祥和而清静。如一次次弄到手上的大便，脑中一现，都在分子堆里，哪里干净。我每每清理母亲吐的、拉的、尿的脏物时，动作轻柔，生怕弄疼了她。母亲有时还用那枯瘦如柴的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脸和头，那无声的语言分明是在告诉我她是明白的生命，那我就尽量帮助她。在家和母亲共同听师父讲法，听大法音乐，每天推轮椅出去给有缘人面对面讲真相，发神运光盘，每周还要挤睡觉的时间上网磕碟，紧张至极，尽量的在做三件事中修自己。表面生活忙忙碌碌，可思维变得越来越简单，那是心的宁静与单纯，是融于法中的必然。利用环境随机救人，今年六月开始，85岁的母亲卧床后因病住院抢救，来到医院，医生下病危通知，当晚住上院就没事。我明白这是师父让我在这个环境抓紧救人。几年来我包里总是随身带着神运光盘、大法护身符和婆罗花相册，手机里都是大法音乐和师父讲法。我和姐姐每天像照顾小孩一样给母亲擦身、 翻身、擦大小便、用注射器往嘴里一次次喂流食，瘦骨嶙峋的母亲在我眼中就像个孩子，我的心再也翻不起涟漪。看到这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无论男女年龄大小，我一见面都有一种亲切感，像久别的亲人，很想帮他们，帮他们了解真相。同病室的老人点滴时上卫生间，我都帮着穿鞋、解裤带、聊天安慰、打饭等。有时候在一个病房讲完一个真相，走一个，又来一个。有一次，护士往墙上贴卡要加床，我一看，是一位27岁的孕妇，妊娠反应而已，又安排的有缘人。下午人一到，我一看她那安静祥和纯洁的样子，便聊起来。她说今天突然吃啥吐啥，水都喝不了。我笑了说没事没事，就给她看婆罗花相册，引出大法真相，再讲藏字时讲三退。她静静地笑呵呵地接受了，也退出了协党相关组织。我说你就为这事来的？他说真是，医生说就住3天，第3天他就按时出院了。师父为每位众生操尽了心。在病房，我经常都在大家打针进卧时放大法音乐，在走廊都能听见，有的说这音乐真好听，越听越舒服。我伺机个别给患者看婆罗花相册，看我用手机拍下来的我家阳台开的婆罗花图片，讲大法真相，再讲三退，效果很好。一天来了一位近60的大姐，一聊是房地产经理，当晚她的干女儿和单位的女同事都在医院陪她时，我就和他们讲真相，讲三退。一听说法轮功这么好，那女孩就要学功。我坐在病床上演示第5套功法，他们跟我学。女同事夫妻都是协党党员，同意退了，女孩也退了团队。最后我给他们护身符和神运光盘，他们连连道谢。一个病房谁都别拉下。准备出院的当天，同屋又来了一位韶关的17岁的女学生，妈妈和姐姐陪着。我一看是善良的一家，就主动聊天后马上给他们看婆罗花图片，引出大法真相，给姐俩退了团队。临走又给每人护身符和一套神运光盘，他们高兴感激之至。在医院救人比较容易，面对面送神运光盘更受欢迎。两个护士拿着我送的神运光盘，激动地连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一位50多岁的广东男士护理80多岁的母亲，一聊对大法和邪党都有认识，我给了他风雨天地行预言和神运光盘，他高兴地收下。一个潮州男子照顾70多岁的大伯，讲真相后把4个孩子都退出了邪党相关组织。我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住了4次院，每次病危住上院，当晚病情就平稳，令医生诧异。我知道母亲辛苦地在生命的极限这段日子，极尽发挥了一个可怜生命在正法中的作用。师父利用了这一切让我修炼，所以母亲每次住院我都能救一些有缘人。而当八旬的父亲也突然患重病的第二天，母亲也突然无声无息平静安详地走了，一切是那样有序。回忆1年多的修炼经历，我十分坚信我的路就是师父有序安排的。有的同修生活中出现变化而带来麻烦时，就认为自己走了就是力安排的路，我认为这是法理不清所致。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 安排好后谁也不能动，动就犯天法，只有师父能动。各地讲法期2006年洛杉矶市讲法。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是无形的，常人社会中的一切都成为了你的修炼形式。每个人的路还都不同，你们的工作不同，你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你们各自的家庭不同，你们各自所处在的社会阶层和碰到的事情都不同。其实还不止这些，如果这背后引申的内涵要是非常的大，那么承担的责任也非常的大。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承担着一个巨大的宇宙体系的责任，要救度这么大一个体系中的无量众生，不只是责任重大，路要走正就非常关键。能被救度的生命在正法中就会被善解、被纯净、归正，能够留下的各种形态的物体进化中去其糟粕，留下纯正，这是整个宇宙正法中的要求。曼哈顿讲法。越学法，我越明法理，坚信师父，更加珍惜史前结下的圣缘，走正，走好最后的路。无论这条路是长是短，绝不放松自己，抓紧救人，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一点感悟，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法会交流，坚信大法，精进实修。作者：美国西北地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情况，向同修们做个交流。我于1996年得法，当时脑中一片空白，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修炼，以为气功就是驱病健身。但我只练了3天功，奇迹就出现了，我有了法轮，屋里墙上也有了大大小小的圈圈，身体也一身轻，仿佛一下子就青春焕发了。我切身体验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98年来到了美国，正值纽约法会，见到了师父，非常高兴，从此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正式的走进了大法中修炼。从425到720的镇压，我坚信大法，从未动摇过，积极投入正法洪流中去。早在2000年波士顿时，我就每天推着孙子和先生一块儿到每家每户送大纪元报纸。来西雅图从2002年开始，每天向大陆发传真讲真相，共发3万次以上，20万份以上的传单，包括传酒瓶和我与同修写给全国医护人员呼唤良知制止屠杀的公开信，和写给全国各级官员公检法系统医疗卫生系统的弃恶从善三退保平安的公开信，传往全国各地。2004年赴纽约地区发材料，从2006年开始给全国各地参与活摘器官的各大医院打电话和发传真。我怀着痛失同修的悲愤心情，强烈谴责那些所谓的白衣天使助纣为虐的滔天罪行，他们很害怕，有些人静静地在听，还喊别人也来听。有一个女的说，那我们可怎么办呢？他们感到恐慌和不安，对于震折邪恶有一定的作用。从2007年左右开始打退党电话和坚持发传真，根据政法进程的需要，我想光发传真是不行了，打电话是直接劝三退的最好方法。刚开始没有经验，退的人数很少，心里感到焦虑不安，向内找是师父的一贯教导。我痛下决心在学法与修心上找差距，下功夫加强正念，心里想再要打不好我就不睡觉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 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精进要旨二。根据师父这些相关法理，我选择了以聊天的方式劝三退。从此师父为我打开了救度众生的大门，现在已经劝退了5400多人，主要是在最近一年里退的。其中有市级高官、高级将领、公安局长、各级地方官员、高干子弟、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教授、企业家、公司白领阶层、商人、广大工农群众、家庭妇女等。在师父的加持下，面对广大众生，无论是高官、专家学者还是百姓，都能坦然相对，见证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等伟大法理的神奇效果。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师父就会帮我们，就显神机。面对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流氓大国里的芸芸众生，脏话乱话不绝于耳，天天挨骂，原来一听到心就被带动，现在均能坦然对待。首先讲三退的大好形势，从高官到百姓都在纷纷三退，已经退了6200多万。揭露邪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空前巨大灾难，从前苏联、东欧的轰然解体到今天的天灭中共，根据古今中外的预言到藏自时和善恶有报的天理，论证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根据不同的对象各有所侧重，如将近代史上发生的具有警告作用的历史事件和善恶有报的实例讲给公检法人员听，同时注重宣扬大法的美好和弘传世界的盛况，以及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道德，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语气上要祥和亲切，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是万里同根的骨肉同胞，希望我们国家富强，同胞们都幸福安康。告诉你真相是为了在大难之前躲开这场灾难，抹掉印记。在思想上与其划清界限，化名小名都可以，三退保命保平安，与常人社会没有关系，只给神看的。对于他们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不正的东西，权、钱、色等，我都以劝善的方式用传统道德予以归正，阐明危害。有些人就把我当成了朋友，表示愿和我保持联系，要请我吃饭，邀请去家里做客。三退后还敞开心扉把他们所想告诉我，当然大多都是不对的非分之想。如一个医生为全家三退后说，我还能与某姑娘如何吗？我说不能，那是犯罪。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一失足变成千古恨，你将如何面对你的妻儿？医生是深受人民尊重的救死扶伤的大夫，怎么能这样？这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说，我经不住这种社会潮流的诱惑呀。我告诉他，这不是正常社会现象，很快就要归正的。还有一个小伙子三退后说，我的妻子不太理想，我想换一个，你意见如何？我说不行，也在我的劝说下他不换了，并说听我的。一位警官，我以老乡的身份与其长谈了几十分钟，他三退了，但对目前的社会腐败现象吃喝嫖赌则不以为然，认为有钱人包挤奶都是正常的，否则人活着就没意思了，还认为世界各国都如此。我帮他分析这种思想腐败作风给家庭和社会造成的恶果，还重点谈了国际社会不是这样的，如西方主流社会那些民主国家对民选官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但有政治体制的制约，还有自由媒体和人民大众的监督，公仆受多方监督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一旦丑行曝光，马上身败名裂。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因婚外情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简直成了家喻户晓的丑闻了，因此搞得官司缠身，就差一点被弹劾了。另一位议员也因此被立即撤销议员身份，还勒令公开检查，一下子身败名裂，另外谋生了。当然也有很多的善良人们，自己三退后还为朋友三退，找来朋友，找来了七位朋友三退了，有的为我提供电话号码多达180多个。对于社会底层受压迫最深人们的呐喊，吃不起饭，娶不起妻，农民失地，工人下岗，还有被黑心医生盗取了器官等，我都深表同情与关切，告诉他们，当今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平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他们领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去吃喝嫖赌，去贪污腐败，任意挥霍，而广大劳动人民却如此贫困，所以天要灭中共，你们赶快三退，保命保平安，鼓励他们好好生活，黑暗即将过去，美好的明天即将来临。还有两个群体应该特别重视，一，警察群体，他们是专制用的暴力工具，被金钱利益所收买，让他们在吃喝嫖赌中醉生梦死般的不能自拔，甘为那邪党卖命，受蒙蔽也最深，我告诉他们，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对追随者的警察医护人员都通通上了绞刑，对执行上级命令的辩词，法庭将永远不予承认，对其残余现在也没有追查完。文革后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畏罪自杀，那些有血债的军人都被运往云南枪杀，当年为毛魔头修建行宫的建筑精英也都以庆功宴之名集体命赴黄泉。中共邪党一贯卸磨杀驴，有朝一日你们都是中共的替罪羊而被灭口，你们要为自己的未来和亲人着想，不要为眼前之利丧失永远，苦海有边回头是岸，赶快三退保命保平安。其二，大学生团体，他们是国家的未来的建设者，但没有受过正常的社会教育，整体生活在谎言中，学的是篡改了的历史和党文化，唯物论、无神论，生活在城市，在琳琅满目的橱窗经济的蒙蔽下，看不到其后的罪恶。我向他们推酒瓶，揭露邪党对中华民族全方位的破坏，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站在历史正义一边。前苏联和东欧解体是历史必然，三退保平安，选择美好未来。他们有的说，我们也有耳闻，要和同学们在网上展开讨论。我想应该多方位和他们讲真相，要引起一时激起千层浪的社会效应。以下仅举两个三退的例子。一，这是一位市长，在我讲完三退真相电话后，他担心官位受到影响。我说，不会的，你化名三退是给神看的，与常人社会没有关系，只要抹去印记，在思想上与其划清界限，不做坏事，做好事，当好官，为官一世，造福一方，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把你的声明储存起来，将来为你作证。识时务者为俊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为自己的未来和子孙后代着想，详尽地阐述了退与不退的利弊关系。他立即表示三退，取名振兴。二，这是一位地方官，他对恶党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忧国忧民，非常痛苦，夜不成眠，接到电话后如鱼得水，非常高兴。当我隶属恶党罪恶时，他说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说为官一事，他立即说造福一方，当即同意全家三退。我说你如此深明大义，你妻一定是贤内助了。他贵姓？ 姓姜。我说那就叫姜熟女吧。她风趣地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说那你就是那位君子啦。她又笑了。接着我为全家起名，胡光明本人，姜熟女妻，胡向阳、胡向荣两个孩子。最后他又问我，我能不能竞选总统啊？神会不会帮我？我说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他非常高兴地谢谢我，应要求及时发了短信。通过这近一年来打电话劝三退经历的事例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现在谈一点对曼哈顿讲法的认识。过去对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没怎么在意，也没去多想，通过学习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真是看似无形胜有形，与过去的任何修炼形式都不一样。虽然没有任何的外在形式约束，但其范围却非常的大，充满一切所能接触的一切空间，所感知的一切事物均与修炼有关，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是全方位的考验。犹如天天赴考场，事事有考试，身在纷乱的红尘中，全凭悟性与真诚，就是对法的理解与精进实修程度。正念就是同化法的神念，正行就是行动符合法理，正念正行就是助师世间行。师父在明慧十周年讲法中提到，从现在你们做的情况来看还不够多，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就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百分之七八十最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我的理解是，师父这样说了，那就是天象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师父把其他空间可能都做好了，就看我们的了。现在的一切都是师父的正法步骤，一切都要符合正法进程的要求，正法进程正在快速推进，师父为我们开创好了救度更多众生的条件，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伟大的责任，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历史机缘。师父说这是在成就一个伟大生命的未来圣德。曼哈顿讲法，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缘，尽最大努力去救度更多的众生，让我们助师正法的伟大壮举给历史留下永恒的辉煌。我在师父的呵护与加持下一直走到现在，虽然能做一点力所及的，事事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与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但我仍然有很多差距，对自己要求不严，练功动作不规范，在学法发正念时时常被困魔干扰，思想上有惰性，只想从同修那索取经验，而自己不善于总结自己的修炼过程，从而找出差距，不愿意动脑筋，觉得只要实实在在的修，扎扎实实的做自己能做的就行了，不愿意发言，更不愿意写交流文章。但师父一直在关心我，多少年前就经常在夜里喊我的名字，必要时为我响铃，现在就更加关注，在我一旦忘记上闹铃时，铃就自动响了。无论我惹了什么祸，如经常顾此失彼烧糊锅，把锅底都烧掉了也能转危为安，师父一直在推着我拽着我往前走，唯恐落下我。师父的救度之恩与百般呵护，我感慨万千，无法用语言描述，只有更加精进实修，向师父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圆满随师把家还。谢谢大家，如有错误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美国西北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救度众生，悟解颂福德。 得福，作者上善。明明是为别人好，却被误解，对于付出的人来讲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为别人好终归是好事，也就是说总有明白人。我们不能因为有人不理解就不坚持做好事。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坐三轮车，走在半路，他与拉三轮的讲三退，结果这位莫名的大发雷霆，当时就轰大法弟子下车，大法弟子给他车费，他愤怒地吼叫不要。这位大法弟子回来后真的很伤心。大法弟子们知道世人如果能明白法轮大法好，并退出中共邪党是一定会有福分的，因此大法弟子们历经十年的迫害始终如一，一直坚持诉说着真相，感动着世人。还是这位大法弟子，他没有因为有人不理解听信了谎言而退缩，他还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持续向世人讲清着真相。前几天他在市场给一位商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一转身发现一位买东西的人正在看着他，大法弟子连忙给他送上一份真相。这位得到真相的顾客连连称谢，并说您是来送福的。这位大法弟子从市场出来还是乘坐三轮，又和三轮司机讲到了三退。这位司机是个年轻人，他仔细听后同意三退。当大法弟子要替他起一个名字的时候，这位小伙子说还是我自己起吧，就叫德福吧。
钓鱼是无用的，作者上善。用欺骗和高压等卑劣手段是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唯有求证才行啊。当然谁走得正，谁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一位年龄非常大的法轮功老妈妈，自从劝三退开始，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每天坚持走上街头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他每天多则劝退几十人，少则也要十数人，可谓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打压他都在坚持着。前几天他劝三退时遇到了一位中共派出所派出的钓鱼人员，结果一群不明真相的警察绑架了这位老妈妈。老妈妈在派出所娓娓道来，从中共历次颠倒黑白的运动是多么荒唐，到法轮功实际是最好的功法，乃至国际法庭正在对迫害法轮功的恶手发出最后通牒等等。几个小时过后，派出所的警察们明白了真相，他们没有把老妈妈送入看守所，但还是有怕心，把老妈妈送到了她所在地派出所。这个派出所一看，二话没说就把老妈妈送回了家。第二天，老妈妈依然雇我走上街头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
抓住机缘多救人，作者莲子。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速度令人不可思议，宇宙中那些星体重组和变化的景象令那些科学家们都应接不暇，惊诧不已。天象的变化必然也会给人间带来一系列现象，这段时间在人类社会发生的几件大事，比如迅速蔓延全球的甲流、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出版、西班牙法庭诉将、中国大陆罕见大学等。我个人所悟，万古事，未法来，红营二戏台， 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从修炼角度讲，都是为大法弟子在人间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有序安排。师父讲，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至美终法会。那么这些事件的出现，就构成了我们救度更多众生的有利机缘。同修们应该悟上来，抓住机缘多救人。近年来，我经常结合着在人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讲真相，我觉得效果比较明显。闹非典的时候，我正在劳教所被迫害，回来听同修们说，那阵子讲真相特别好讲。其实人们都是怕死的，有些人虽然中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很深，不相信因果报应，也不接受真相，但当甲流在迅速蔓延，到处都在死人的时候，他也害怕了。这个时候我们给他讲真相，就很容易接受了。近几年我一直利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迫害事实讲真相，对让世人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效果很好。在给那些老干部讲真相退党时，如果直截了当的上手就讲邪党如何邪恶，天要灭他，他们一般都接受不了。因为这些人有的跟邪党打过天下，有的在邪党部门工作了一辈子，全被邪党洗了脑了，满脑子都是共产邪灵的因素和邪党文化的毒素，是被邪党洗脑的时间最长、毒害最重、迷得最深、救度最难的一个群体。对于这些人，我是这么讲的，先顺着他们的执着讲。首先讲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如何整人、害人，特别是害老干部，这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生都难忘的事实。其次讲现在的腐败、贪官污吏，从江叉叉讲到本地，这是他们最痛恨的和心里最不平衡的，天天都在骂的事。再次讲六四大学生被枪杀、坦克压的惨烈事实，讲天安门自焚真相，最后讲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要详细讲，比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黑幕、乔高麦塔斯活摘器官调查报告中的数据资料，包括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与死刑犯执行数量的对比、器官售价、电话调查对话内容等。最后讲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情况与中共邪党镇压的鲜明对比。这样讲下来，一般都会明白的。有位处级干部收到一份有关活摘器官的电子邮件，看了后怎么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他见到我后问我，我给他详细讲了后，他说如果真是这样，这共产党就全完蛋了，不愿天要灭他。我接过来问他，那你退党吗？他马上说退。还有一位老干部，他对真相不怎么认同，我给他详细讲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他气愤地说这共产党也太惨无人道了，天灭他活该。我过去讲真相中对讲活摘器官未引起重视，只简单讲几句人家都不信，现在我经常给人详细讲这一真相，对让世人进一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促使世人退出邪党得到救度特别重要。写信的器官摘取一书的出版，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给了全世界，还有那张十年不屈的历程光碟内容特别详细，这些都为我们讲真相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我想大家应该好好看看，为我们救人所用。最近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了该国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内的五名高官。法院通知书内容表示，若被告罪名成立，将面临20年的徒刑。此案在全世界引起震动，人们都拭目以待迫害法轮功元凶们的可耻下场。2009年9月19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曾发出通告，对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索赔委员会、 决定向国际海牙法庭提起对中共暴行及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的公诉的正义之举表示大力声援，并随时准备向索赔委员会提供已掌握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证据，为法庭对罪犯定罪提供帮助。在中国大陆，人民对中共邪党几十年来的独裁暴政的恐怖已经形成观念，尽管国际上已经有了对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审判惩罚，但他们不相信这些会降临到中共领导人的身上。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的这一史无前例的裁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谁犯了罪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我们把这些真相讲给世人，会消除他们的惧怕和疑虑，鼓舞起他们脱离邪党的勇气，加速中共邪党的解体。最近我从政见网上看到了一篇血漫神州血腥迫害昭雪有日的文章，文中说2009年10月底到今天已经20多天了，中国大陆从北到南经历了50年乃至100年罕见的风霜雨雪天气，加上甲流的快速蔓延，连普通的老百姓都在说这个社会已经走到头了，冤情太大了，老天发怒了，要收人了。其实人世间所发生的任何一件大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天象变化带动下形成的。自1999年江氏流氓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以来，天灾人祸频繁发生，洪水、地震、蝗灾、雪灾、瘟疫接连不断，迫害修炼神佛的人是神佛所不容的。古罗马皇帝尼禄在罗马城放火嫁祸于基督徒，以此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结果天降4次大瘟疫，使曾经辉煌一时的古罗马帝国最终走向了灭亡。这一切不都是在警示人和惩罚人吗？如果人还不醒悟继续作恶，那打劫还在后头呢。文中还列举了大法弟子受中共邪党残酷迫害的几个案例，和海内外大法弟子们10年反迫害的历程，和昭雪指日可待的现实，用天灾人祸的现实讲真相，告诉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天灭中共的必然，人们更会相信。当然可以用来我们讲真相的例子还很多，如有中国共产党亡的贵州藏字石，已经多次应验的朱教石，应验秦朝灭亡的王秦石，还有盛开全球的预言转轮圣王来世间传法度人的优昙婆罗花等。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师尊正法同在，助师正法，就像师父在法中所讲，这是你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才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至欧洲法会，还有因为我们都曾经与师尊有约和结缘，才促成了这一世的修炼机缘。那么法度有缘人，世人的得度得救也会有好多的机缘促成。今天在世间所发生的这一切，也是师尊为我们大法弟子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而促成的机缘，也是师尊正法进程中的有序安排。那么我们就应该圆融师尊所要的，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些救人的机缘，多救人，使更多的众生得度得救。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